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史评话。咱们书接上文呢，咱们上次讲到法国人在印支战争里边广泛出动了航母上的舰载机支援地面作战，但是最后啊，临了临了在点蝙蝠打了个大败仗，法国人不得不灰溜溜的放弃了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地。远东这边闹起来了，北非那边也不消停，那边啊，阿尔及利亚人要求独立，这法国又得派大军过去镇压。有很多法国人呢，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们认为呢自己就是法国人啊，他们认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还有什么区别呢？在阿尔及利亚大约呢有100万法国的移民，这些人呢俗称叫黑脚，当然了，法国还在那儿派驻了几十万的法军。这些人是坚决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但是剩下那1000万阿尔及利亚人强烈要求独立。这法国政府呢是两头不讨好啊，两头受夹板气，无论是战是和，你肯定都会得罪一大批人。这个时候的法军呢也学乖了，他们也总结了经验啊，表现就要比他们在越南的时候要强得多。毕竟这个阿尔及利亚它是没有外援的啊，它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北方邻国，而且呢也不会有这个陈旅长这样的那个超级顾问，是吧啊，所以呢法国人一方面比越南有长进，一方面呢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又不行，又没有什么外援，当然这个形势就比较好了。不过当时的法国政府还多了一层担心，那就面临着阿尔及利亚当地的法国军队啊，它会逐渐的藩镇化，它有这个隐忧。谁知道那帮当地的军头会不会学安禄山呢？这事儿他不得不防啊，他反到巴黎来那倒不至于，但是他会啊给你惹点事儿出来，这就麻烦了。所以呢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啊异常复杂，就弄得这个法国政府焦头烂额。到了最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就死在这事儿上。法国人正在那儿手忙脚乱呢，偏偏呢，这英国和美国啊又惹出事儿来了，到最后还把法国人拉下了水。那这话要从何说起呢？其实还是跟战后局势分不开。战后啊，美国在全世界就不断的扩张。哎，他们成了地中海的主导力量。过去地中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内湖啊，这地中海舰队是此地霸主啊。但是到了二战以后，美国第六舰队那才是地中海真正的主宰者，英国人呢，您就靠边站了。那美国肯定要在地中海周边扩张自己的影响力。美国和苏联呢，在欧洲划分了各自的阵营，但是在其他地方那可没有地盘啊，所以双方就在各种各样的争抢地盘，争抢势力范围，那中东地区也不例外。美国人呢，就逼着苏联从伊朗撤军，那这样的话，伊朗就在美国人自己的控制之下了，他们扶植了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同时呢，还把土耳其拉进了北约，就直接威胁到了苏联的黑海地区。而且呢还对周边的伊拉克啊、黎巴嫩啊、叙利亚、埃及啊、约旦啊、沙特等国进行渗透，压制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以分治方案，支持以色列在人家阿拉伯人的聚居区建国，这下可就捅了马蜂窝了。美国人这一顿折腾自然就引起了阿拉伯人的不满呢，那人家尼人还有个土性呢，怎么能随便你捏呢？这个艾森豪威尔政府还特别关注中东，他还拼凑了一个巴格达条约组织，其实就是中东版的北约，就是防着苏联人的。美国人呢就希望埃及加入，但是埃及领导人纳塞尔倡导不结盟运动，人家就是不肯入伙，于是这个埃及和美国呢就闹了矛盾了，这闹得不愉快。但是这种事儿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美国人总是想尽办法呢给埃及找点麻烦啊。1955年以色列对埃及驻扎在加沙地带的陆军司令部发动突然袭击，这埃及呢就蒙受巨大损失啊，埃及人就憋了一肚子气啊，他们就找美国人买武器啊，偏偏这美国人就是推三阻四，要求埃及必须用现金付款啊，你得拿美元啊，那时候还叫美金呢。这埃及手里哪有这么多美元呢？他没这么多现金，这摆明就是难为人嘛，这就不想卖嘛。你不卖啊，他有人卖啊。于是这埃及一转头， 就找苏联买了大量装备。所以当时的埃及呢，是装备了大量的米格15战斗机和伊尔28轻型轰炸机的。当年呢，这两种飞机也是咱们解放军空军的主要装备。你别说，在当时来讲，米格15绝对是性能非常优秀的战斗机，所以呢，这埃及空军呢也有这个鸟枪换炮的感觉，它这底气也比较硬。这一局呢，是美国人输了一分，苏联人赢了一分，美国人肯定得在别的地方他找回来。与此同时啊，埃及还要发展经济，他们要在尼罗河上建一座阿斯旺大坝，希望呢从西方国家贷款啊13亿美元。美国和英国呢也不想丢掉埃及，他们对这些第三世界的小兄弟啊还是要拉拢拉拢的啊，他不能落到苏联人那边去，所以呢他们就答应提供7000万美元的贷款，世界银行呢也答应给2亿美元贷款。但是埃及的纳赛尔始终不愿意站到美国这边，他们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啊，不结盟嘛。而且呢苏联也答应提供援助，再加上啊此前啊，埃及和我国建交、参加万隆会议等等一系列事件，每一件事儿都让美国人非常不舒服。这些年来啊，诸如此类的事儿积累的实在太多了，再加上英国这个搅屎棍在后边前挑后撅的，所以呢，美国人的怨气也就变大了。美国人就开始对纳赛尔的政府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借口你埃及在阿斯旺修大坝，你有没有和苏丹商量好怎么分配尼罗河水啊？啊，你没商量好啊，那这事儿就算了吧。于是他们就宣布撤回贷款，英国人跟在后边马上也把贷款给撤了，而且呢，世界银行的贷款也撤了，这下可就把埃及人给惹毛了。其实当时埃及人的这种情绪啊，我们自己中国人也曾经有过类似体会，那就是想当初啊，苏联突然撕毁合同，突然撤走专家顾问的时候，哎，我们就有这种感觉了啊。这埃及人当时的感觉呢，就跟那时候中国人感觉是差不多的，大家都憋着一口气呀，啊，没有了张屠户，咱就吃带毛猪啊，哪有这回事儿？所以埃及国内呢，就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呼声，咱们要收回被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要把这条运河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咱们用这条运河的过路费来当做修建阿斯旺大坝的启动资金，这不就有钱了吗？这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掌控的。想当年呢，埃及的统治者帕夏呀，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把苏伊士运河的大部分股份都是卖给了英国人的。所以呢，埃及人等于是彻底不掌握这条运河的控制权，从此呢，也没从这条运河里面获得太多的收益。美国人呢，是做梦都没想到，这纳赛尔居然真的就敢下令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而且他是摆明了站到是西方的对立面上，所以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此爆发了。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呢，是极其摇摆不定，而且又很暧昧，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很想在英法和埃及之间做个和事佬，毕竟他是这世界的话事人嘛，他认为自己还是有这个面子，但是没想到英国法国这回是真不给他面子。道理很简单呐，苏伊士运河对于英法两国来讲是命脉中的命脉，因为只有靠苏伊士运河，他们才能迅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调动到太平洋，调动到印度洋。虽然他们自己在东方的殖民地已经在逐渐丢失了，但是现在不还没丢光呢吗？再说了，这帝国的架子不能塌呀，他们还想着呢，我们还要回来的。如果苏伊士运河丢了，那就真回不来了呀。所以呢，英国和法国背地里一商量，他们就动了一个心思，就是借助这次苏伊士运河危机，他们要推翻纳赛尔政府。但这一次美国老大哥可不同意他们动武，因为艾森豪威尔他要谋求连任呢，他竞选呢，如果能够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那明显是为自己竞选加分嘛。所以呢，他就派国务卿杜勒斯跟英法两国的外交人员不知道谈了多少次，就想打算呢在英法和埃及之间和稀泥，咱们就把这事儿啊咱摊过去就算了啊，咱们搞定了。英法呢是偏要通过武力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 如果你只是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保证英法船只能够啊畅通无阻的自由航行，那美国人倒也忍了。但是偏偏这次英法两国的目标居然是推翻纳赛尔政府，那么这仗它就不是个小仗了，它一定打大了，那美国人肯定是不支持的呀。所以呢，英法两国高层还得瞒着下级军官，不能告诉他们，你万一走漏消息，这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你既然说的模模糊糊，你也没说清楚到底是获取苏伊士运河使用权还是推翻纳赛尔政府，这制定计划的时候它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正因为高层的模糊说辞，就导致下边的高级参谋人员都不知道这计划该怎么定了，他们都麻爪的。其实这几个国家呢，外交行动一直都没停，都在底下谈啊。美国、英国、法国、埃及，他们驻联合国的大使经常一起秘密磋商，试图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条件。虽然谈得很艰难，进展很缓慢，但是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事儿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商量，埃及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妥协，维护英法两国的一些利益啊。这样的话呢，英法两国开战的理由似乎就有点站不住脚了，除掉纳赛尔这个借口啊，更是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时候啊，有个小国凑上来了，那就是以色列凑上来了。这以色列别看国家小啊，他巴不得这事儿闹大了啊，把这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全拉进来，咱们打一场大的，咱就从中可以赚取很多利益啊，这事儿不干白不干呢。当时啊，以色列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啊，都是阿拉伯人干的，所以他们跟阿拉伯人那个仇结得特别深，想借此机会打一打，都是你纳赛尔在背后支持的吧。所以呢，这以色列就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开始怂恿英法两国对埃及动武。犹太人一张嘴啊，这英法两国胆子就壮起来了，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犹太人在美国影响力是很大的啊，最起码可以保证老大哥不会管着我们俩。但是他们也不想想啊，这犹太人在美国影响力再大，那也就是个外来户啊，说白了就是高级客卿啊，真正拍板说了算的是他们吗？啊，你想是秦始皇说了算呢，是李斯说了算的？所以呢，真正在美国当时拍板说了算的是新英格兰的那帮婆罗门，是那帮啊 old money。 所以后来美国人的反应就让英国法国实在有点出乎意料，你这老大哥怎么当的？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你怎么欺负自己小弟啊？那这么拼命欺负自己人，你是为什么呢？这别说美国，那时候苏联刚好也在欺负自己小弟呢啊，这个世界上当大哥的都不容易啊。英法两国这个时候呢，能够抽调的力量并不多，因为英国主力作战部队作为北约的重要军事力量，现在呢正在欧洲防备苏联的大规模入侵，这部分兵它不能调。另外有一些兵呢是专门用于殖民地镇压的这种快速反应部队，他们当时啊正在塞浦路斯镇压当地武装暴乱，而且在亚洲的马来西亚，这英国还派了好多兵要维持当地的殖民统治，当时马来西亚也在闹独立，这个地方眼看也快要保不住了。法国跟英国就是一对难兄难弟，法国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刚从越南的那场噩梦里面苏醒，又不得不重新投入到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之去。这个阿尔及利亚就牵涉到了法国的大部分兵力，阿尔及利亚对法国来讲就像印度对英国来讲一样重要。好在呢，殖民地战争牵扯的主要是陆军啊，对海空军的影响呢不是太大。于是英法两国就开始调集地中海的海空军力量，哎，划了划了家底儿，哎，这点海空军还是够用的。但是美国人最近就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交流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不投机啊。英国那个外相跟杜勒斯简直两人跟有仇一样，就谈不下去。但是英法之间的通讯交流非常频密，而且这个以色列还经常过来掺和掺和。美国人就觉得啊，这三个国家一定在背后搞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不告诉自己啊，这事儿大了。这几个国家之间的通讯量之大，已经超过了美国人的无线电截获的能力和破译能力，所以美国人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些什么事情。于是美国人就把自己的秘密武器拿出来了，他们派了 U2 间谍飞机对地中海东部进行了高度机密的侦察活动。接下来几个星期啊， U2 飞机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完成了大量的侦察飞行， 回去以后把这些照片全都洗出来，拿放大镜一张一张仔细看。这一看不要紧呐，哇呀，法国人已经部署了大量的战斗机在以色列境内的机场，这是要干什么？而且法国的土伦港的军舰已经是蓄势待发了，在前方塞浦路斯岛的港口里面也有大量的英国和法国军舰。美国人明白啊，英法一定要搞事情了。他们显然这些船来了都不是搞龙舟大赛的是吧？但是美国人不清楚，你英法到底打算搞多大的事情啊？对于英法两国的空军来讲呢，从塞浦路斯基地起飞攻击埃及的话，几乎是作战半径的极限了，他们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真正起主要作用的，那就只能是海军的航空母舰。现在的英国呢，不比以前了。过去呢，他们在东地中海周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基地，但现在划了来划了去，只有马耳他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基地了。塞浦路斯的距离呢还算近一点，马耳他的距离就太远了，所以呢在马耳他部署堪培拉式轻型轰炸机还是可以的，在塞浦路斯呢可以部署战斗机。所以英法两国空军如果从这两个岛上起飞去攻击埃及的港口的话是非常勉强的，一来一回时间太长了，而且呢你带的油多嘛，带的炸弹就只能少一点，所以攻击力也会减弱，主要还得是靠海军的航空母舰。这时候英国人呢在地中海已经部署了一艘英号航空母舰了，还有呢两艘二战遗留的老式航空母舰英仙座号和海洋号，当然了还有比较小的两艘航空母舰壁垒号和海神之子号也在赶来的途中。这壁垒号轻型航空母舰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和试验呢，所以呢英国人就把壁垒号拉来救急。这艘船呢是运送人员和飞机的啊，他这个还是合格的。阿尔比翁号呢正在船厂保养，但是这艘船也是在着急忙慌完成了修理之后加入到了地中海舰队。法国人的航母呢还是上次我们说过那两条，就是老旧的阿罗芒十号和那个拉菲特号啊，跟印支战争时期呢是一样的，没什么变化。英国人呢恰好完成了大型现代化航空母舰的改装任务，所以呢现在英国人的航空母舰是有斜角甲板的，也是有助降镜系统的，只是这些航空母舰还没有来得及安装蒸汽弹射器，他们使用的仍然是老旧的液压式弹射器啊。不过这个呢还能是凑合用就行了。这海洋号航空母舰呢目前是当运兵船来使用，所以在机库里面安装了密密麻麻那么多的折叠床啊，全是给焊在甲板上的，运完兵以后啊，上面一声令下说这两艘船都要恢复成航空母舰的运作，所以这帮工程师又着急忙慌的拿那个乙炔气焊枪把这些个折叠床全给拆了啊，当初怎么焊的那么结实，现在拆起来这么麻烦。这两艘船回了英国以后就装了一堆的直升机来到了战场，他们这两艘船后来呢就经常是搭载直升机出外行动的。英国人当时装备了两种直升机，一种呢是仿制美国西科斯基 H-19 契克索的叫大旋风直升机，一种呢是他们自行研制的风树直升机。西科斯基的这个 H-19 契克索曾经在那个朝鲜战场发挥了很大作用，苏联人呢就看到了这种直升机啊，看到以后啊那就开心坏了，他是相当喜欢啊，他们也想要，但是他们又没有啊，于是呢就找这米里设计局下达了研发任务。哎呦，你别干别的，你就给我研发一个啊，咱山寨一个啊。这个米里设计局的工程师啊那水平也是相当高，人家也有那个看一眼就怀孕的本事，他们呢就照着西科斯基 H-19 的外形和参数，他们自己设计建造了米四直升机。我国后来呢引进了米四直升机在哈尔滨进行仿制。所以啊，你想要知道英国当时装备的这个大旋风直升机长啥模样，你只要去看看那个老式的直五直升机就行了。这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模板照猫画虎抄出来的，长相即便有点差异也不算太大。这英国人抄的是原版啊，咱们抄的是盗版啊，就这点差别。至于这个风树直升机呢，那长得可就一如既往的符合英国人的传统。这英国人有啥传统啊？就是飞机长得难看呗啊！这二战以后的飞机一架比一架难看。这架直升机啊，你看头是头啊，尾是尾啊，那每个部分拆开了看还说得过去，可是往一块一装，你说不出的就这么别扭。 那个尾巴翘的实在不是地方，反正啊，英国人做的东西就这特点啊，就是这让你别扭的要死。这个大旋风直升机呢，本来是装反潜声纳的，如果把这反潜声纳拆了，那么就可以运十个人，这飞机还算不小啊。这风树这个直升机就小多了，它仅能搭载三名士兵和这些士兵的装备。美国人呢，是1948年就开始装备这个直升机了，他们就开始尝试机降作战，因为过去空降兵都是坐着飞机，然后到那个战场上空打开降落伞跳下去，这实属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因为你下得去你上不来啊，是吧？但是人家空降兵也说了，我们天生就是要被包围的嘛，但是你靠降落伞伞降啊，这人员落点就太分散了啊，这稀稀拉拉扔了一大堆，这些人在集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就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了。但是现在有了直升机了，它降落是受控的，可以非常集中的降落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呢，有了直升机了，咱不仅可以下去了啊，咱还可以上去，不行的话，咱们还可以乘坐直升机离开。这样的话，有了机降作战，这空降兵他就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啊，这就让空降兵们放心多了。但是啊，如果是从军舰上靠直升机，咱们把登陆部队直接送到对面岸上进行作战，咱不用船了，行不行呢？美国人当时还没做这个尝试，英国人是很想这么干的。这个海洋号在家训练士兵，他训练个啥呢？他就训练这个。这海洋号和特修斯号就是作为直升机机降训练用的。这一次啊，英国人是临时抓包，就把这两艘船也抓出来了。但是当时呢，英国登陆的陆战队和直升机部队的配合训练时间太短了，这纯属是赶鸭子上架，但是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这样，英法的航空母舰带着护航舰队，搭载着166架作战飞机，开往了东地中海方向。这其中装备了几乎所有一线的作战舰载机啊，其中有几架 AD-4W 飞机是装备了雷达的，所以英国人可以利用这几架带雷达的 AD-4W 来指挥其他作战飞机，所以这架飞机实际上起到了早期预警机的作用，而且呢，它还可以用来支持夜间作战。这就是英国人为什么到现在还要装备这种老式活塞螺旋桨舰载机的原因。这几架带有预警雷达的 AD-4W 也是英国航空兵使用的最后一批活塞发动机舰载机了。对于埃及海军的兵力来讲呢，他们就实在不值一提，他们只有几艘驱逐舰和护卫舰，大部分还是英国人淘汰的旧货，毕竟埃及过去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嘛。只有两艘新的驱逐舰是从苏联买的新船，不过呢，英法担心埃及从苏联买了潜艇，所以他们才在航母舰队里面特别准备了反潜直升机，这也是直升机最重要的用途之一，那就是对付水下的潜艇。直升机打潜艇，潜艇连还手的办法都没有。至于那个以色列呢，这个以色列的海军规模就更小了，只有两艘旧的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以及剩下的几条什么鱼雷艇啊、登陆艇啊，这个倒是有若干艘，所以当时以色列海军起不到多大作用，基本上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英法最大的对手实际上是埃及空军，就是因为埃及空军装备着大量的米格15，这种飞机的性能可以说比英法任何飞机的性能都要好。不光如此啊，这些米格15显然是苏联人在训练埃及飞行员，谁知道坐在这些米格15座舱里的飞行员到底是哪国人呢？万一是苏联教官，人家亲自上了阵了，要是苏联派了志愿军了，全是老手，那这就麻烦了。但是英法当时不知道的是，埃及这批飞机刚到手，这飞行员还在接受训练，他们训练科目还没训练完呢，所以埃及空军是相当缺飞行员，因为合格的飞行员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这些米格15的力量也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当然了，苏联教官也没有亲自下场啊，要亲自下场那这事儿就太刺激了啊。不过埃及飞行员在训练不足、人数很少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反正是超出了英法和以色列人的预期，不过这是后话了，此处我们就按下不表了。 好，这就是英法和埃及方面的海军力量对比。不过除了英法、以色列和埃及这几方以外，还有一支舰队，有两艘航空母舰在东地中海周围晃悠。这两艘船既不属于英国人，也不属于法国人，而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主力，航母伦道夫号和珊瑚海号。人家第六舰队拥有50艘舰艇、2.5 万的兵力和200架作战飞机，人家一家就比英法两家凑出来的舰队还要大得多，毕竟人家美国人的实力摆在那儿呢。但是吧，这个第六舰队的司令官叫查尔斯·布朗，现在也是处于这种晕头转向的状态。因为啊，这个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上将给了他一条指示，就是形势很紧张，要做好爆发战争的准备啊。就这短短一句话就把布朗给弄糊涂了。那爆发战争啊，这是谁打谁啊？这个还有咱们站在哪边啊？我打谁啊？我护着谁啊？还是说我们就在旁边只负责看热闹？您倒说清楚点啊。说白了，这次作战不管是美国、英国、法国，那稀里糊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英法的舰载机飞行员还奇怪呢，啊，这个美国飞机啊，你是哪头的？怎么经常跑到我们前面给我们挡路啊？你是帮着我们是拦着我们？英国舰队也纳闷，这伦道夫号航空母舰怎么跑到我们编队里边了？这美国人不是没参战吗？哎呀呵，你怎么跑到前面去拦着？哎，这仗没法打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有关这档子事儿，我们下回再说。科学声音。